宁可死啊，他逃到他斯去啊，在那边，而且他主动说你们把我投到海里面去，他说味道跟他到了第四档的味道差不多，就是说我就是不要。可那个不要不是因为他贪爱世界，他心里有别的原因。我看过一个成长讲的原因，我觉得虽然我们不能证实，可是我觉得至少比前面那一种普遍的说法，我觉得还能叫我幸福一点，即使不能完全幸福。他说显然约拿他知道尼尼微是很残酷的一个民族。今天我们会想到说，如果一个人悔改，一定就是强盗变强盗嘛，对不对？可是那个时代悔改不一定这样，那个时代悔改有可能就因此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因为那个时代神的祝福是用外面的方式来表达的，了解我意思吧？神祝福亚伯拉罕，意思就是说使他昌大起来。虽然旧约表达了一点，开始隐含了一点属灵的含义，但通常他用外在的来表达那个内在的。所以如果亚述悔改，神祝福他们，悔改神要祝福嘛，那神祝福他们可能意味他们成为强盛的国家，可他们不一定会改变他们的那种灭亡人家国家侵略的本质，不见得会改变，至少约拿可能这样认为，所以他不要他的百姓受这个伤害。也就是说他是错了，可是他其实是在一个他自以为至少是自以为对的动机里面，就是他不要神的百姓啊，兴起这样一个强敌来。相较之下，如果真要比的话，有另外一个先知胜过约拿，那就是以利沙。我觉得这个才能比，不要用我们那种逃避神来比，贪爱世界的人来比啊。以利沙有一次，神差遣他去高抹亚兰的一个人做王，叫做哈薛。他就说亚兰王不是哈薛，是便法达。那哈薛只是他一个元帅而已。当伊丽莎去高抹他的时候，他说我只是一只狗而已，我就是很卑微，怎么可能可能做王？可是他一回去就也没等神自己做工就觉得是神这样启示了，他就壮起胆来，就主动把便法达杀了。是他那个那时候王是便法达，好像是无论怎么样，就原来是亚兰王。可是当伊丽莎看着哈薛的时候，他来到哈薛那里，圣经记载他看着哈薛，他就哭了。为什么要哭了？他说：“因为我知道你要做王，而且你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受很大的苦。可是以色列还是怎么样？那个以利沙还是怎么样？还顺服神去做。相对之下，哈拿忠约拿忠贞有余，认识神不足。”你了解我意思吗？没有完全的认识主，真正认识主，可那个忠贞的心是有，就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现在很多人逃避神的呼召，并不是忠贞的啊。那我刚刚讲的这个只是做参考，但至少这一种说法，我觉得讲到约拿不顺服神的动机，远比那种说法更容易被我接受。我也提出来给你做参考。那诸位，我要求大家最近几天，做约拿书做一点分段，你分得段没有？有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你怎么分段，给大家做参考？我待会要发给你一个讲义，是已经分好段落了，好几种分段的方式都很好的方式，那里面有不少是我以前的学生分的，我觉得很好，我把它写在那里，那我想您也会分得很好，说说看，不要怕错。我就是指出你错也会上瘾，即使我们哈哈笑也不是在嘲笑你。我们在神学院教书，你要相信我们都有一个度量，就是如果你无论在学校出什么糗事，一旦你出来侍奉主，或者在站在侍奉的位置上，我不会一直记得说啊他小时候什么样子，我不会这样，你放心好，我们有一种忘记的恩赐。你怎么分段呢？你现在才开始分，你就怕回答我？我是说你原来做的。有没有人已经有分段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如果没有，我就要讲了，因为我讲你印象会比较不深刻，你们自己分过了再讲印象的深刻。哪位？说说看。行。
分，也是我有些地方我看不懂。
没关系，你说。
OK， 就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一章第三节。
嗯。我先问你，你分了几段？
一二三四。
OK 啊，一章一到三节。
对。
是什么？
是约拿抗神命乘船逃往他斯。
约拿违抗神的命令逃，乘船逃往他斯。好，第二段。
第二段是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一章十六节。
第一章第四节到十六节，连到末了，到十六节哈，是末了。这是什么？
神兴风浪阻拦。
神兴风浪阻拦。
兴浪阻拦。
OK， 好，神兴浪阻拦。
然后呢？
第三段，一章十七节。
一章十七节到二章九节是约拿在鱼腹中的祷告。
到二章九节，约拿在鱼腹中的祷告。好，第四段。
第四段是二章十节到三章九节。
二章十节到三章九节，
约拿传神命。
约拿传神命。
然后尼尼微。
尼尼微悔改。好，后面呢是第五段。
第五段是三章十节到最后，就是神收回命令，然后以比喻使约拿明白其心意。
OK， 很好，谢谢。还有没有别的？他这样分段的时候没有完全依循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我已经提醒大家你不要完全受他的章的限制。虽然约拿书大致上他的章的分法还是蛮有段落的啦，所以他刚刚虽然没有完全按章，可是也差不多按章，都只差一两节而已。所以你我已经讲过大家的印象了，记得哈，分章跟分节都是后来的事，对不对？而讲义有写是哪一年他们才开始分的。还有另外一点，我顺便提醒你，我不知道你的圣经是不是也是这样，有的圣经没有，可是多半的圣经都有，就是像我一样，一段的前面有黑体字写的一个一个段落的标题，有没有？那个，我建议你连看都不要去看它，因为那个不是圣经原来写的，那个不是作者写的。我为什么建议你不要去看它？因为也许我们中文和日本那个东西啊，常常会误导我们，因为他写的啊。怎么讲？不太能代表那一段了、有的能够代表，可是我发现很多都不太能代表。他有时候只挑出一点点东西就写一个章题在那里哈。那你如果能够不受他影响参考，那可以啊。如果你很容易受他影响，我建议你连看都不要看。我有时候请弟兄们起来读圣经，他连那个章题都读，那个不要读，那个不是圣经的原文。了解我在说什么吗？好，那还是可以做参考就是。下面哪一位有什么？OK，
我分段很简单，就照着一二三四章。
好，
第一章是逃避神，那是根据经文是第一章第三节。第二段是第二章呼求神，那是
什么？
呼求神，那是根据经文是第二章第一节。那第三段第三章是顺服神，然后他的根据经文是第三章第三节。第四章我觉得他是以神争辩。
所以逃避神，然后呼求神，然后顺服神，然后与神争辩。
然后我觉得 overall 的主题是认识神，
认识神的心是整卷的主题。那我们要大家这样分段，就是说你这样做了，你有没有发现你这边啊书的整个的概念就比较有一个概念，对不对？当然你能够做出这些分段纲要，是因为你已经下了一点功夫，你不会只是一下子这样随便翻一翻就定出主题来，至少对它整个内容有认识，从微观到巨观了嘛。那约拿书其实是最好分段的，所以我们拿这个来做范例来开始啊。那说最好分段，其实我们操练这个还是很宝贵，因为这个你这样做以后，你会逐渐养成一个习惯，读另外一卷书你比较容易来做这种归纳功夫。有的人天生容易做归纳功夫的人天生不容易，所以你如果觉得做得不如人家，不要太难过，你有可能在别的方面比别人更强一点。有一些人他们很容易一读一点的话就蛮有亮光。 可是叫他做归纳，就头脑就打结了。那没有关系哈，那至少别人给你真的，你做参考，你可以踏在别人的根基上面。还有没有人你分散很想一吐为快跟大家分享的呢？你觉得你分成世界上最好的分段了？我这样一讲，你们也不敢分了。我在学校都告诉我的学生说，你们应该带着说，我现在分的都是全世界上最好的。如果你不觉得是全世界上最好，你就应该修正了。当然，当你这样分了以后，听见别人有一个也很好的，你很快欣然的同意说，他的更好，我可以学习，好有谦卑的态度。可是当你在分享的时候，都应该觉得是全世界最好的嘛。就像我跟我的弟兄姊妹说，我们都应该觉得我们教会是全世界最好的教会，不是吗？这样我们才会跟还没有信主的人说，到我们教会，我们教会是最好的教会。那么你不要跟不信主的人这样讲，不然你可以说我们教会很好好，牧师讲到很好，弟兄们很有爱心，你来一定会喜欢。我们不是应该这样介绍吗？我们一起的就介绍，你来了，可是你可能会不习惯哈。我们你习不习惯？每天讲一些好的嘛，我们应该是这样嘛，对不对？对吧？我们也不是讲不实的，你有必要讲不实的广告啊？就是应该是这样。好，我想我给大家一份讲义，我们没有完全预备好，所以我今天这个可能不够发给每一个人。不够的话，明天或者后天哈，我们再拿来的时候可以补给你。那你今天不够的话，你跟旁边的人分开看一下，好不好？就是一起看一下。这个是一个范例啊，这么早给你其实不太好，因为我连菲利比斯的范例都写上去了。请你眼睛往上看，不要往下看，好不好？多半人在分，像刚刚两位弟兄姊妹还有我看过的人分段，多半前面的到第三章为止的分段方式大致上都一致的。所以我说约拿说好分段，是因为他的信息明确。好，第一段多半是跟约拿逃避者有关，对不对？约拿没有顺服神，无论你讲他是逃避神、不顺服神、违抗神都可以。第二段呢，多半讲到他借着在鱼肚里面受了管教啊，遇见了患难，他怎么样去祷告啊、回转啊，啊这样子啊。那第三段呢，多半是讲到约拿就顺服了嘛。从约拿的角度来说，就是说约拿顺服；从尼尼微的角度来说，就是说尼尼微想悔改，是不是？啊，那第四段呢？刚刚两位都没有用这个方式讲，可是在这里我的分段就强调一个点，就是约拿受教，约拿从神学习。那当然，这个跟争辩也有关系哈。那争辩的结果，他从神学习。那我觉得这个很宝贵，这是一个先知，他就是在传神的道之后，他还可以从神学习。好，站在讲台上的人，并不是说我现在什么都懂了，每一个方面我都是做教师，没有，世界上除了基督没有这种人。我有时候看见有人得个诺贝尔奖以后，他就变成专家了。人家什么问题都问他，而他也侃侃而谈。我有点稀奇，今天的人有办法博到这个地步吗？他只是一个物理上的诺贝尔奖，他就连政治什么话题他都有办法专家吗？所以我想大概这个不是顶好的态度。可是呢，我们读圣经在这里也是这样哈，让我们看见这个先知他虽然他使用他传道也很有能力，他真的有能力啊！对外邦人这么走一天哈，就大家都悔改了啊！这个复兴来到的时代很快啊，可是依然有功课要学，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里列了一些不同的分段标题，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哈。第一种，他说约拿违命，然后约拿悔改，约拿顺命，约拿受教。第二个也是以约拿为主角来讲，约拿逃避神，讲到祷告神、传讲神、学习神啊，这样的话就蛮能够说明一些东西。如果以传道人来讲，他差不多可以讲四篇道吗？也许在一个退休会里面，四堂那就用这四个主题来讲都可以哈。那第三个分段方式就不以约拿为主题来讲，就用祷告这个专题来讲。第一个叫做 遇难的祷告，这是那些他是那个船上的人的祷告，对不对？第二个是回转的祷告，是遇难的祷告。第三个是悔改或者复兴的祷告，就是尼尼微的祷告。你们知道每一章都有提到祷告，我刚才讲这个就是每一章都有提到的啊。那这个就是读圣经的时候，借着这样分段，你有时候有机会找到的要点，懂我意思吗？啊，也许你没有在分段的时候，你就没有去留意说，哎，他居然每一章都提到祷告。比方我读以弗所书，我在给他做简单分段，我就发现，哎，我每一章都可以用圣灵为主题来讲到圣灵的哪一方面，什么灵，什么灵。好，那好像每一章也都有跟爱有关系啊，就可以爱或者圣灵来为以弗所书的每一章都找出一个分段的标题。那这样你等于是对以弗所书整体的信息就做了不同的角度的一些认识，那这是读圣经的一个具观的一个方式，了解我的意思吗？是我在说什么？那第四章叫做求问的祷告或者受教的祷告，这个很好啊。约拿没有记载最后他也没有听从神的话，我猜有了，因为这个大概他记得，当他写这些的时候显然他已经从神受了教嘛，他才会写下来嘛。他如果还一直不服气，他大概就会晒死了，他最后在那里晒太阳不是吗？我不知道约拿是不是跟我一样头光光的，更加的痛苦。那这一卷书还可以把它分大段的标题，因为前面两章我们可以说它是第一次奉差遣，后面两章是第二次奉差遣。因为当他约拿从鱼腹中出来愿意回转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话两次，第二次临到约拿，是不是啊？所以你可以用这样来做大段的标题。那这个做有点看起来比较简单了，因为约拿书确实比较容易分段啊，这样很快就分了，但是给我一点基础的概念。那总标题刚刚同志提到它的总标题是什么？认识神的心意哈。那这位姊妹，你有没有总标题？
总标题是神借约拿故事告诉我们，他喜悦我们有顺服悔改的心，并显明他是听祷告、愿饶恕并充满慈爱的神。
哦，很好，很长的总论，这是一个全卷的大意了哈。有时候你有一个标题，有一个大意，这些都很好。那这样你对整卷书有一个概念，对不对？那事实上，约拿书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提到它，也可以说神的伟大的怜爱，好，神的慈爱，可以临到像，尼尼微这样外邦人，可是也临到像约拿这样很有意见的人，你可以都可以讲到神的伟大的怜爱。你也可以借着这一文讲到一个题目，叫做神的救恩也要临到外邦人。也许这个在旧约时代这是一个重要的题目啊。事实上后来主耶稣就是借用其中一个借用约拿的故事来讲到救恩本来就是要临到外邦人。那还有人，就是大概是我的学生说的，说一个器皿的成长，这个也很好。所以约拿书不只是讲到他的工作，也讲到他这个人神怎么制作他，不止神使用他，神还能制作他。但愿神不只能使用我们，还能够制作我们，不要我们只是被神使用，到头来我们自己受亏损啊。那当我们这样读了以后，你会发现有可能你就本来就已经会注意到约拿书里面的一些要点，一些 topic 或者一些重要的 word、重要的字词、重要的题目，你会注意到。像刚刚我们就已经注意到，祷告是他其中一个什么可以读的题目了嘛？因为他每一章都提到祷告啊。一个是在遇难的时候的祷告，这个其实是最初步的祷告，对吗？就是还没有得救的人也会啊。遇见灾难，管他什么神他都会求了，都是遇难的祷告。再来就是一个回转的祷告，我们得救的时候是这样一个回转的祷告。可是悔改的祷告，我们可以说是更扩大的，就是不止一个人的回转的祷告，是更多的人回转的祷告，所以复兴都来到，对不对？好，那还有一种祷告 不要呼应，那是使我们追求更认识神更近身的一种祷告，求问的祷告，一种受教的祷告，一种跟主说，主哎，你发出亮光和真实来引导我，好，神啊，用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主啊，愿你指引我的道路，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成为正直。大卫的诗篇当中有类似这样祷告，我的心等候你，在隐秘处你必使我得智慧。好像我们这样跟随主，继续从主受教，这也是一种祷告。所以你看，这是对祷告的认识吗？啊，对不对？那约拿书你读的时候，你还会注意到有一些，题目也很好，像悔改，有很多经典讲到悔改。可是约拿书讲悔改啊，很有意思，是他把悔改的细节讲出来。他提到尼尼微怎么悔改呢？他们披麻蒙灰，切切的求告神，他们禁食不是吗？他们不但人禁食，连牲畜都禁食。哦，我想神会悦纳尼尼微的悔改，跟他们很彻底的悔改有关，对吗？不过我刚才已经讲了，旧约时代的悔改啊，跟新约时代不太一样，因为旧约时代比较在外面，新约时代悔改必须你连里面的东西都悔改，所以悔改到一个地步，你整个会脱胎换骨。可是尼尼微有可能只是变得在外在变得比较更好，也许没有那么残暴啊，或者是别的而已啊。可是跟新约时代还是有层次上的不同，我们有点了解。所以在这里也是一个想到深层悔改，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套品，虽然它不是贯穿整卷书，可是我很喜欢想到约拿书里面有一个字眼经常发生的，就是不是在中文不是只有一个字的哈，在原文也不是，但是是同样的一个题目，就是整个的故事里面神其实扮演非常主动的角色，他扮演主导的角色。你看这里一直在提到神安排、神吩咐、神使，有没有？哦，约拿逃，你逃吧，神就死海中起了大浪。然后来神就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后来神吩咐大鱼把它吐在旱地上，啊，神的话临到他，然后神就安排一颗蓖麻，使约拿享受一点安舒，然后神再安排东风，来把这个蓖麻给烧枯干了，甚至安排一只虫子把蓖麻给咬死了，都在神的掌管底下，对不对？这就是我在营会讲的 providence of God， 神的护理、神的治理、神的保护跟治理，神在掌管呢。所以我们可以了解所发生在我们旁边的事情都有神的美意啊，万事都互相效力。所以这是约拿书一个很好的题目，不是吗？对吧？通常这些参考书大概都会有，可是有一个题目是我发明的，可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约拿书很多字比较大，你有没有注意到？我记得这稿子我发明，好像没看过什么书这样。写的又已经搞不清楚，我们是抄别人来自己的，跟这个也没什么关系。我们就是自己的，其实也是抄别人。我们通常在别人的根基上面往前的嘛，哈，所以我们都没有人能够自夸。这个大很有趣哎，你看他一起的就提到。那一只船是什么船啊？那个船好像也写大船，不是吗？有没有？有没有提到船是大船？有没有提到大船？
没有，
没有啊。好，至少有什么狂风大作，起大风。然后第一章就有好几个咯，主要是大风啊。然后他们连敬畏神都是什么？大大的敬畏，有没有看到？他们惧怕也是什么？大大的惧怕，有没有看到？啊？啊，人家指出来，我们看的时候就比较容易看出来哈。然后鱼也是大鱼，等到那座城也是大城，而且还极大的城，大城的大就比较没这个意思了哈。再来呢？约拿如果不高兴，他不会小小的不高兴，大大不悦。
大大喜乐，
喜乐也是大大喜乐。 大大的发怒，是吧？我猜院长不是哈哈大笑，就是直接表达出不生气，表达不会这样笑一半。你从这里其实多少可以读出院长这个人的性格，对不对？
嗯，
是他写的。他显然是一个性情中人，有没有？哦，所以他对神发怒，他不会说怎么会对神发怒，然后生闷气，他不会，他就直接摆了椅子坐在那里，我要看尼尼微什么时候灭亡，他就是这样，就是很直率的表达。啊，我不是鼓励大家都这样，可是我想这样的人比那种好像都灭了这些问题，可是其实里面问都没有解决的好多了。
嗯，
新约有一个主耶稣拣选的使徒，就有点像约拿，是 Peter， 对吧？他也是很直率啊，他不会先考虑说，哎，我就说出这些话，人家会说我不属灵。他不会，他就是嘣就冲出来讲，好，然后哇被纠正，被纠正就立刻接受，就是像这样，那他很容易把他的优点的表达出来。你看一讲出来，主耶稣马上称赞他，就很高兴，然后就。温情主义就产生了，说主啊，万万不可丧心之家。他以为主耶稣会更大的称赞他，说不定还送他一个圣诞礼物，结果没有。主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就前头差太多了，刚刚是天父的指示，现在是撒旦的了。可是彼得就是这样，很自然把他的缺点表露出来，就容易受到修正。有一些弟兄姐妹不会进步，就是因为啊，别人看不到他的缺点。他说遮着，慢慢自己也看不到，连神都差不多看不到了。神看得到，但他没有办法指示他，因为他连自己都遮住，自己都看不到。我不是说你有缺点都要故意的去表露出来，可是你可以不要这样表露出来，但是至少你要向神敞开来。我们不需要学成像约拿一样的个性，可是在约拿的个性还是可以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神宁可用这种很容易蹦出来也会惹祸，不是吗？彼得就是这样惹祸了，可是呢，他比较有指望，比起那些人诡诈啊，哎，人家问你一个问题，你因为很快打算说，如果我这样回答，很可能会怎么样怎么样，他就啪，让我把你回答。那即使神要帮助你，他也很难帮助你。好，即使神使用别人帮助你，也很难帮助你，因为你没有需要吗？对不对？了解我的意思吗？有的时候我们遇见有人要跟我协谈，稍微啊讲讲讲，就说，哎，其实我们没有什么问题啊，要骂他吗？浪费我的时间，然后干嘛？所以我说协谈常常需要神的智慧，就是这样。你看尼哥底母来找主耶稣有点这样，他哪没有说主，我很渴慕，我实在很想多认识神的事情，他没有这样的。他说他用他习惯，他本来就是一个。教法师啊，法利赛人，教法师，百姓中的领袖，是公会里面的议员，所以他平常扮演角色都是教导别人的。他连跟来跟主协谈，都用教导的语气，都用宣告的语气，宣布一个他的看法的语气。他说，哎，他怎么讲？他说，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事，我知道，哼。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他就讲到这里而已，他没有说所以我很想来求教，他没这样说。主就命两个直接指出他的需要了，他就立刻慌了手脚。可至少他有心来求教，所以主还是帮助他。要不然有的时候我们遇见一些人，他讲我们就说，哦，很好，神祝福你可以走了，他没有问题啊。可有时候我们需要仰望主，有智慧的看出其实还是有问题来找你，只是不肯坦白而已。那他不肯坦白，那你指出来，那他就承认得到帮助，那很好。有的人你讲了以后他都不承认了，所以我们不要做那样的啊，一直保护自己，习惯于保护自己。所以你看一个大这个字眼有很多亮光，不是吗？好，所以我们读一卷书其实这样读还蛮有意思的。不过放给你自己读一卷书就哇，读不出这个东西来。不会啦，我想经过这一次，也许你下一次逐渐逐渐练习会更好。那腓立比书呢？诸位读得怎么样？腓立比书会不会也很熟？ 平常就很熟。你刚才没听我的话，你有偷看下面的？
没有。
乖。
我也是。
我先稍微踏出去，我们对菲利比书先其他方面稍微做一点介绍。读一点书的背景要从哪里读起？
卷首
卷尾的最基本。我们来看菲利比书的卷首。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常住菲利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这个前面的第一节就提供了一点背景资料。第一，谁是这一卷书的作者？保罗，而且他对自己做了一个叙述，叫耶稣，基督耶稣的仆人。哎，他的作者不是只有一个人吗？
两个人。
那这卷书哪几节是保罗写，哪几节提摩太写的？嗯？大概都是保罗写的吧？为什么把提摩太包含在内？为什么？嗯？
推荐。
那是同工，哎，是因为他在菲利比建立教会的时候，提摩太也在。好，保罗有很多同工，他在写这些书信的时候，并不是每一次都提提摩太，他有时候提别人，有一次提到希拉，所以他都是留意，哎，是那个教会是我们一起建立的哈，所以也包括在里面就把他们名字都写进去。那当然，他一定经过希拉提摩太同意，不会提摩太说，这里面有些内容不同意，不会的哈，一定经过同意。我们署别人的名字的时候要经过别人同意。我就说写信给人，署我太太的名字，我都会给他看一下，我才寄出去。那当然，我有不少信，我们彼此有默契，知道他一定同意的，我就寄出去了哈。卷尾有没有什么背景资料？哦，对不起，卷首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受信对象是谁？菲利比教会的什么？众圣徒、众监、诸位监督、诸位执事，这是圣经里面我们今天容易觉得教会应该有长老、执事的设立的，圣经最主要的一段经文啊。但是我个人相信，因为圣经并不是用一个吩咐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教会应该这样设立啊，只是有这样的例子。事实上，圣经里面监督的职分就是长老的职分一样，那而且他们是沿用了犹太人会堂里面的体制跟他们的名称。我个人相信在今天也许我们应该因着我们目前的情况来做最合理的安排。有可能主还是让我们设立长老执事，有可能我们还是设立像这样，但是不一定叫这个名称。我个人的亮光比较认为我们不是非要用这些名称不可啊。也许有别人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有的教会到现在还是用长老执事。但是我在台湾我传福音的时候，我发现特别我早期我在比较乡下的地方传福音，我发现我如果跟他说我是什么长老，他一定听不懂，他还会笑我。二十几岁的男孩子什么长老，我很难跟他解释。像吴永长老解释的时候，那是指的属灵的身量。我如果说我是传道人，连这个他们都不懂，我常常费唇舌解释。后来我就干脆啦，我还没有被按牧以前，我在乡下地方传福音，我都说我是牧师，他们都懂。那我发现这样比较好，因为为什么要在我的 title 上面啊，费功夫去给人解释呢？我是要去传福音，又不要去传教会体制的，对不对？了解我意思吗？所以我个人比较主张，我们应该因着人的情况，现在的情况啊，来做妥善的说法，这比较合理的说，这我个人比较 open 的一个看法。至少我想最好不要像我有一次遇见一个传道人，是一个在台湾一个比较年长的传道人， 他有一点名气，不过他有一些名气是比较负面的，喜欢在别人的教会的门口发单张。不过他不是什么异端，也不是什么不好了哈。那有一次，因为有一次他到沟子口去聚会，他当然不是沟子口的会友。那他会后就找我问我，哎，有没有送单诗选？我就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教堂没有卖送单诗选，我就去找龙教师。龙教师就非常非常客气，因为龙教师就是这样哈、啊，一个新来的人，而且还是一个神的仆人，他一来就认识他，就很客气，然后就给他一本，哎，而且不要他付钱。后来有一次我在台北的一个书房遇见这个传道人，那我的背景使我有一点知道他的一些情况的一些背景，可是我那个时候不是非常的没有深思，我就跟他打了招呼。他不认识我，可是我就因为一直在看书的旁边，我只是跟他打了招呼，我就称他某某牧师好。哇，这下子糟糕，我一讲出口就知道糟糕，因为他是那种认为我们不应该称呼牧师的，因为主耶稣说我们不应该受师尊的称呼，一个师这个字就，他就觉得好像我们骄傲哈。他用了半个小时跟我说明为什么不要。那我举这个例子告诉你，我觉得那个像舍本逐末，那不是要紧的事，对吧？我们传道应该给人印象不是在争论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不要，我们要分辨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好，这是我的个人的亮光给你做参考。所以保罗写这个信写给那些领袖跟众圣徒。如果你看腓立比书的结束的地方，有没有一点背景资料呢？一点点的哈，可是也很重要。比方第四到二十二节，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该杀家里的人特别问你们安。该杀是谁啊？该杀跟杀该不同啊，该杀就是凯撒了，凯撒罗马皇帝的称号。我们通常称凯撒只称那个Caesar Julius， 对不对？就是凯撒犹流，就是那个凯撒大帝。可其实凯撒是一个罗马皇帝的称号，其实凯撒犹流本身并没有做过皇帝啦，他不是后来被暗杀了吗？是他的养子奥古斯都做了皇帝，有给他追封的。我们中国也会这样嘛，哈，有一些什么什么汉武帝追封他父亲的汉文帝之类的啦，是不是？我讲的不太是准确的，比较类似像这样。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啊，凯撒大帝其实他没有做过皇帝啊，他们那时候还是共和执一起执政的时代，可是后来他被杀嘛，后来被追封了。可是凯撒不是只有他一个人的称号，是他被称为凯撒大帝而已。那凯撒是一个皇帝的称号，所有的罗马皇帝都叫凯撒。凯撒奥古斯都，凯撒提比流，凯撒这个格老丢，凯撒尼罗，知道吗？好，那就如同你在旧约有时候会看到类似这样，像波斯帝国，有可能亚哈水鲁也是类似一些皇帝很自然的称号，所以他们有一些这个君王后来的君王有时候都一样叫做亚哈水鲁啊。那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写信说凯撒家里人都问你们安？这是其中一个佐证，我们相信保罗这个时候是被囚禁在罗马。为什么说凯撒家里？其实保罗在那边呢，传福音，还有不少凯撒家里的人信主。凯撒家里的人不一定表示是凯撒的亲戚啊，因为他家里有，比方他的家谱啊，或者是他的管家。他的家宅啊，也许有一些这样，或者是这样的人的妻子啊、信主都有可能。也有的人说保罗被关在罗马，他其实要自己租房子，然后被在那边囚禁，他没有自由的活动的机会，可是还是有很多人来，他还是有机会传福音。至少有一种方式传福音，就是他既然是囚犯，就有兵丁来看守他嘛。他兵丁不能一直都在那边，兵丁会换班。换班很好，每一次换一个新的班，就多两个人传福音，自己送上门的，不用去邀请，最好的布道会，所以后来很多人都信主了。 啊，我们会这样说，有圣经根据的，因为腓立比书不只是在卷首卷尾，你在整个一卷书里面的内容有好几处有背景资料，比方第一章的第十三节，保罗说：“以致我受了捆锁，在预营全军。”他前面说我遭遇的事是教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预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间，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预营全军就是以前的皇帝有自己的那个什么叫什么御营军在啊，就是自己的啊禁卫军啊，就像现在的总统的侍卫长一样啊，有像这样的侍卫这样的御林军。那因为他是上告于凯撒，所以他是皇帝的囚犯了，不是地方性的囚犯，所以是派御林军去管他的。那所以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很多皇帝的这个禁卫军都信主了，可能因为这样保罗写这个话，这是有些圣经学者的看法。至少在这一卷书里面好几次提到他受捆锁，所以一般相信他是被囚，而保罗被囚在使徒行传记载，一次是在该撒利亚，一次是在腓立比，腓立比是最早，不过那只是很短的时间，他当然不可能在腓立比那一次被赶出那个五鬼所附的使女身上的鬼，他被囚在那里不可能写腓立比书嘛哈，所以一个可能是该撒利亚，一个是可能是后来到了罗马，但是从我们刚刚分析大概我们都容易同意他是在罗马写的，对不对？好，这个就是很简单，我们分析他的背景资料。那我们来看看腓立比书的分段，诸位怎么分的？你自己有没有分一分段？腓立比书因为它不是一个故事啊，哈，就比较不好分段了，哈。有没有人分了给我们做参考？所以我们就直接进到我的范例了。嗯，还是有谁要发表一下？好吧，我在这里写了很多种分段啊，你看五种，也许你可以插在这个根基上，你还要进一步的发展。第一种，我把第一章叫做传讲基督，因为这里一直在提到说要兴旺福音啊。他在预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间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啊，有的人传基督是有不好的动机，可是无论怎么样基督究竟被传开啦，好，所以我说他讲到传讲基督。第二章呢，效法基督，我没有太细的去分，我就按他的四章这样分他，因为这一章一起头就提到效法基督，要有基督耶稣的心，然后他提到提摩太的名证，说他兴旺福音，讲名证意思就是他也是一个榜样嘛。然后讲到以巴弗提的榜样，所以这一章讲到神跟人的榜样，有没有？基督跟人的榜样，所以你讲效法基督，我想不是太偏颇的分法的标题。哦，你写分段标题的时候，尽量避免，那一大段里面只有你特别注意到其中一节，你就把那个当分段标题。可是其他的跟这个不太有关系，那个就不太能当做分段标题，懂我意思吗？如果你硬要这样分也没有关系，但是你就整个分段有你很难借着你的分段标题抓出整卷的要点。我再讲一遍，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说有的人他们特别是比较直觉性的人就像我刚刚讲，他比较不会归纳，比较会看到一节就很受感动，所以可能等当二十节里面就是一节特别感动，所以他好像一看就觉得那一节就遮盖了整章了，就是看到那一节的话，因为特别摸到他的心嘛，心感受感动，就是这个话就扩大，这个也是正确的，对不对？所以他分段就拿那一节来分段来做分段标题，那这样也无可厚非，无关紧要，你摸到神话语的要点，那是最重要的嘛，因为你一个人有可能哇全本六十六点全部会背，可是神的话从来没有对他心说过一次话，这个没有艺术啊，最终走向灭亡。可是如果你对这些没有什么概念，却有一句话真的摸到你，那你就活过来了，不是吗？这个是要紧的，所以这个无可厚非。 可是会有一个缺点，就是你这样做过，你至少像学我的样子，也给他分段，每一张都分了段，可是你整个分段结果并不会使你啊哈更明确的了解说啊这一组是在讲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你抓住那个比较不能涵盖整个啦，只是那一次组对你说话，那这种人很容易就是到了下一次在读的时候，另外一句话对他说话，那个有什么要点？那这个也没关系，如果你多来这么几次以后，你的要点就多起来，你就比较能够了解说，哎，这卷书包含这个也包含那个，就更等于画一个规模也很好。只怕有的人他们就是得一个新的就丢掉旧的，啊，现在新的亮光，旧的那个就不重要了，那样就不好啊，那样我们就不容易进步，是换来换去而已。所以在我们追求的历程也是这样，主在不同的时期给我们一些新的带领，有的时候在同一个地方，也许有时候主给我们换一个环境，有一个新的带领，新的学习，那我们就把过去的学习全部都否定掉了，然后就新的，过一阵子又否定掉了，对，以前我刚到实验场，看见有的人他们从某一个团体出来，然后来到实验场，就常来聚的都说实验场多好啊。多好啊，还不止这样，如果这样是没有什么关系，他真的主带领他成道好吗？问题是他经常会说另外一个团体不好啊不好啊，可是那个团体我很认识，那个团体叫很多人得到帮助的，他以前跟他也得到造就了。当时我就有一个念头说希望不要这样，可是我跟我太太说也许有一天他如果在这个团体遇见一些伤害，他有可能会跑去别的地方说吉安港多么不好，后来果然是这样。所以